听众朋友你好，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多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。南澳及联邦承诺再拨2.75亿澳元资助华亚特钢铁厂。澳洲减免学贷法案在议会通过。斯里兰明华男因涉主谋诈骗洗钱案被捕。澳洲通胀率降至4年内低点。新州政府推出儿童查核制度重大修改。新州偏远地区电动公车试验成功，将在全州推广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阿德莱德消息，南澳州长透露不排除政府拥有华亚特钢铁厂的可能性。他计划再拨款2.75亿澳元，以继续推进由州政府发起的托管进程。南澳州长米利罗斯卡斯坚称，他越来越有信心找到私营业主来接手钢铁厂，并透露明年9月为可能的目标日期。7月23日，南澳政府和联邦政府宣布额外拨款2.75亿澳元，以协助托管公司 Cotton Mines 扩大运作，支付工资和供应商费用，并升级工厂以备出售。在罢免了钢铁厂原老板古普特，并任命 Cotton Mines 为托管人之后，今年2月州政府公布了一项价值24亿澳元的华亚特救助计划，并提供了3.84亿澳元的资金。米利罗斯卡斯表示，来自澳洲、日本、印度和韩国的30多家大型钢铁公司都对该钢铁厂感兴趣。该钢铁厂在6月14日正式上市出售，其正式的收购意向表达日期为8月1日。州政府先前曾提出分阶段为该钢铁厂提供资金的方案，在今年6月的州预算中拨出3.84亿澳元，用于支付最初6个月托管期之后的管理费用。这次宣布的拨款比这个少了1.09亿澳元。州反对党能源发言人帕特森表示，这项声明意味着州政府对该钢铁厂的拨款在托管期的短短6个月内就接近30亿澳元。托管公司 Cotton Mines 对这项支持表示欢迎，并称这个将继续维持在华亚特进行采矿和钢铁生产，同时为这项重要的国家资产寻找新主人。坎培拉消息，7月31日，澳洲工党政府的一项关键竞选承诺，将学生债务削减20%的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。这一举措将惠及300万澳洲人，澳洲人的平均学生贷款为2.76万澳元，学贷余额为平均值的人将获得5520澳元的减免。该法案仲包括将开始还款的年收入门槛5.4万澳元放宽到6.7万澳元，并下调学生贷款的还款比例。澳洲税务局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自动调整相关债务，减免金额将以2025年6月1日的债务余额为基准回溯计算。该法案在7月31日上午在议会获得通过时，反对党的席位上几乎空无一人。支持该法案的包括工党、绿党以及独立参议员波口克、泰瑞尔和派耶曼。教育部长哈莱尔呼吁即将受益的澳洲人耐心等待，因为税务局需要写大约50000行代码来落实这一最新政策。这项政策现在已经尘埃落定，这个是确定无疑的，并且会追溯到今年6月1号在学生贷款指数调整之前。在谈到反对党在投票时缺席时，哈莱尔对联盟党莱尔表示感谢，称他是一个不同的反对党领袖，也意味着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议会。据消息，新州警方7月31日证实破获一宗涉及大规模诈骗与洗钱的犯罪集团，拘捕2名疑似主谋的华人男子，并在树立特集多处地点，又获包括名车、名表、现金和毒品等涉案资产。7月30日清晨，警方在突击行动中分别在树立 Barangaloo 和 Sivas 拘捕了2名男子。据披露，2名男子分别为38岁的李冰和34岁的何奕哲，连目被控87项罪名，包括诈骗、洗钱、伪造文件以及主理犯罪所得等，涉嫌骗取资金达1290万澳元。这个星期四，他在唐宁地区法院出庭，遭拒保释。洪某则被控107项罪名，包括参与犯罪集团、诈骗及处理犯罪所得等，涉及金额约400万澳元。这个星期四，他在 Manly 地方法院过堂，同样遭拒保释。去年一月起，警方展开了代号曼德顿行动的联合调查，锁定了一个涉嫌诈骗汽车金融公司及其他贷款机构的犯罪集团。 初步调查发现，该诈骗集团利用摄取嚟嘅个人身份资料，向多家金融机构申请房贷与商业贷款，再以购买虚构嘅豪车俗称幽灵车为名行骗，榨取巨额资金。警方早前已就此案起诉六人，新州犯罪调查委员会随之冻结咗1800万澳元资产。警方星期四表示，持续的调查发现，该集团的诈骗范围远不止涉及汽车融资诈骗，仲包括针对多家金融机构的大规模个人、企业和房屋贷款诈骗。在星期三清晨5点起的突击行动中，警方分别在雪梨10个地点展开行动，查获总值410万澳元的资产，包括两架 Bentley、一架 Ferrari 360、多余以外币现金、防弹衣、枪械与电击武器，并搜出少量毒品。此外，新州犯罪调查委员会冻结了资产2000万澳元，令全案冻结资产总额达3800万澳元。综合消息，澳洲的年通胀率已经降至4年来最低水平。专家认为，通胀数据为澳洲储备银行下月降息提供了明显信号。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二季度的通胀率为0.7%，年通胀率降至2.1%，低于3个月前的2.4%，亦是自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年度通胀水平。第三季度的核心通胀率为0.6%，年通胀率放缓至2.7%，为2021年受疫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从各大首府城市来看，雪梨的年通胀率降至1.9%，墨尔本为2%。住房建设行业是通胀上涨的主要来源之一，虽然第二季度上涨了0.4%，但年通胀率已降至0.7%，而这一数据在2022年第三季度一度高达20.7%。第二季度价格涨幅最大的领域之一是电价，环比上涨8.1%，原因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的电费补贴即将结束。统计局价格统计主管马克夸特表示，虽然本季度电价上涨，但同12个月前相比下降了6.2%，因为大多数首府城市的补贴仍然有效。草莓、蓝莓、葡萄、西红柿和黄瓜等价格上涨，带动水果和蔬菜价格在本季度上涨4.3%。此外，健康支出上涨了1.5%，主要由于私人医保费从4月开始涨价。过去12个月，租金上涨了4.5%，而1年前的涨幅为7.3%。保险费用亦开始放缓，1年前年涨幅高达14%，而今年6月已降至3.9%。澳洲四大银行都预计储备银行将在8月降息，幅度为0.25%。据消息，新州工党政府即将在下个星期向州议会提交新法案，进一步强化工作与儿童共住查核制度，简称 WWCC， 以便更有效防止有严重犯罪记录者进入与儿童接触的职场，保障儿童安全。目前，即使遭拒发工作与儿童共处查核制度的申请者，仍可向新州民事与行政审裁处提出上诉。过去曾出现性侵犯者透过该途径获得所谓豁免令，再次被允许与儿童接触，引发社会震惊与忧虑。新法案三大关键改革：一、取消上述漏洞，未来只有儿童监护专员办公室（简称 OCG） 可审查及裁决 WWCC 申请，禁止外部审裁机关（例如 NCAT） 介入。二、纳入 NDIC 工作查核，所有 NDIC 即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相关申请，亦将由 OCG 负责审核，强化对身体障碍者的保护。三、推动全国统一制度，新州将在国家内阁呼吁建立全国可查询的 WWCC 资料库，防止罪犯跨州洗白后再度接触儿童。这次法案是安明斯州长政府持续推动的儿童安全改革一环，配合以下措施同步推行：加重违规托幼机构罚则，订立独立儿童照护监管机构，赋予更强执法权，向家长公开机构违规记录，提升咨询透明度，在表现欠佳服务单位试行 CCTV 监控计划。据消息，新州安明斯工党政府近日宣布，为期18个月的偏远地区电动公车试验计划已迈入重要里程碑。以特威克时为试点的电动公车不单止运行稳定，乘客满意度更高达93%，为未来全州推广铺平道路。 2024年4月启动至2025年5月 ,Service 地区的两架电动公车完成约42000人次乘车，超过56000公里行驶里程，相当于雪梨往返伦敦3次，超过33000次站点停靠，减少逾50000公斤潜在尾气排放，乘客满意度达 93%, 同保持高水准安全与准点率。特别是试验在州政府在 Armadale, Queanbeyan, Narrabri 和丁丁纳葵等5个偏远地区进行的12架电动巴士试验计划之一，由巴士运营商 Connecticut 管理，这些遵守环境测试，验证电动巴士在长距离、崎岖地形与多变气候下的表现，为新州公共交通去碳化提供第一手数据与宝贵经验。新州交通厅长约翰格拉汉表示，电动公车不单止是城市的选项，亦适用于偏远地区，未来整个新州都能享用安静洁净的交通工具。区域交通厅长珍妮艾奇森补充话，这些偏远社区正在领导新州公共交通的未来，电动公车在长距离与复杂地形下表现出色。Tawit 地区政府发言人安米利苏亚话， Tawit 正引领新州绿色交通革命，这次试验证明，即使在地势与气候挑战较大的地区，电动公车依然能稳定可靠的运行。新州政府计划将这些成果纳入即将公布的净零排放交通蓝图中，并持续与地方运营商合作，推进低碳运输转型。这次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